欢迎收听西谈路站着说，进听友群请加小助手的微信，微信号是西谈路的拼音缩写 XITANLU。 每期节目的视频版更加精彩，节目发出后会在 B 站、抖音、微博、小红书同步进行更新。想报名上台参加西谈路录制的演员朋友，也请您添加小助手的微信。更多精彩以及参与节目录制，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西谈路，专注西谈路，让我们听起来。
我说一个城市的发展你不能总按原则来，要敢于大拆大建。
我第一个看到这消息的想法是我要整顿自己。
四川北路传奇故事。
你是真会坑人啊。
你开一个奶茶店，你这样子一年怎么着也能赚20万吧。我当时默默的心里面想，操，老子今天上午就赚了20万。
就是当时我们当学生都不懂告完白要怎么样，告完白就直接变成男女朋友了吗？就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步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啊。然后我当时觉得告白我就很害怕，
我知道告完白一个樱花就掉下来了。
对，
然后就上字幕组
开始。一个复活走进你的心房。
好，谢谢。然后下一位呢是这个上海牡丹卖放开的主理人，我们有请张硕。
哎嘿嘿啊，好久不见，我有一年没有登上这个舞台了，说实话啊。我都不是牡丹卖放开的主理人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厂牌啊叫乐和喜剧啊，然后在我坚持了快10年啊，我们14年做的快10年的情况下啊，终于有点扛不住了啊，我们在原来的剧场开始做这个儿童剧，做这个民谣演唱会啊，马上还会引入这个大型魔术啊，就是这个大变活人呐、啊、人体悬浮啊，心灵透视啊，就这种啊，欢迎大家到新年的时候啊，当然你现在搜索乐和喜剧也搜索不到了啊，你可以到南京东路那边去看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民间艺术啊再度带入这个上海滩啊，让这个南京东路啊能够再现一些民国的风范啊，就是啊，我这个 Storm 那天专门跑过来啊，叮嘱我两句啊，因为这个其实他说是我们报名啊，但是我其实心里面很凉啊，我做这个单口或者是脱口秀啊，我接触这个东西真的是10多年了，然后心里面就是拔凉的。你看他这边找这么多人啊，联合国有四个剧场是吧，在上海就啊，如果是全国的话我都不知道，不计其数吧，可能10多个剧场。我是越做这个版图越小啊，原先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就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商演啊，就是还有卖票演出呢，然后出了事之后呢我们连票都不卖了啊，我们就只搞一些就是免费的活动啊，然后我们现在啊更进一步，我们可能是推出了近10年来啊国内首家演员收费、演员交费报名参加的开放麦。这我说是啊，我自己我了解到啊，可能是在2003、2002、2003年之前啊，这个国内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相当于众筹搞这个开放麦还有啊，然后10年了，经过10年的发展，就是我们终于又回去了。我当时想做这个的时候啊，其实做了心理斗争的啊，那个时候我找 Stone 来商量，我说我现在要这个成本实在是 cover 不住了啊，我想做这个收费的怎么样， Stone 当时跟我说你要想好，你一旦做这个事儿就没有名声了。我当时想，我现在裤子都穿不上了，我还要什么脸？我就说这收费啊，那演员报名的还是蛮多的啊，每一期大概都能有6个演员报名啊，这样的话呢，一次能有120块钱的收入啊，我们每个演员。然后我在南京东路那边呢，那个剧场大概200平米啊，就是每个月还能赔出去10来万啊，就是这，就是我做这个这么多年啊，从这个默默无闻
啊，做到现在就是这个，
一无所有。对，做到一无所有。我想说啊，就是做事业啊，这个领导啊，真的是非常重要。你这个领导不行啊，这个事儿真的就不行。就是我跟你们讲，你们刚才讲的毒鸡汤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是深受毒鸡汤害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就是因为你其实说实话，你看抖音啊，或者看所有的社交媒体，或者是大部分的信息啊，你知道那里面发的那个毒鸡汤啊，都是应该说是打工人，或者说是这个领钱的人发的啊，就所有的都是比如说怎么和这个甲方斗争啊，这个老板多么多么傻逼啊，零零后怎么这个整顿职场啊，我作为一个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哎，我也信了。这个就很吓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第一个看到这些消息的想法是我要整顿自己。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就是我在1920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才刚刚19年20年的时候，不是1920年，在19年20年那时候，其实我们这行业刚刚开始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起色啊，因为我们那之前全是靠爱好做。大概那时候呢，上海呢有那么几家俱乐部呢开始卖票什么的，我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呢靠那个炒股呢发了一笔小财。然后我说，那今年哥们儿我趁着钱了，那我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好好做一做。到个2020年21年那时候呢，就正式的把我那时候叫乐和喜剧啊这个俱乐部就做啊，就开始就请人。当时我请人面试啊，就是真的面试好多所有的小伙伴，就一个要求，就是看他这个人是不是那种可以整顿职场的人。我跟你们讲，那时候特别好笑，我曾经请过一个我的场务吧，或者说我的一个小伙伴，我请他布置这个剧场。这个剧场呢就是布置一些，就是包括把椅子呀，包括门口搞得好看一点，就大概是外观上的东西。然后当时呢我跟他想，我脑子里面规划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要我来做，大概一周无论如何也搞定了。然后呢我问他能做多长时间，他没回我，因为他之前没有这个经验，他就愣了一下。我说我给你3周的时间，你来把这些任务搞定。然后等到第3周的时候，我问他进行的怎么样了，他说没完。我说那这个东西到哪里呢？我是想推一下他呢，但是我一想我已经不差钱了，就不要再为难他了。我就到了第3周的时候，我就说那就行，那我就再给你1周时间。好，到了第4周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那个剧场呢突然接到了一个就是所谓抖音探店的这么一个一大堆人来探店。我说我把我们这个剧场搞好看点，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我们这个紧急啊，这马上抖音探店要来了，你是不是把这个剧场搞得好看一点，稍微布置一下。他说这个没弄完。我说这个灯的真的等不了了。然后他回了我几个字，等不了也得等。我当时就无语了。然后我回去我就自己啊熬了2个通宵啊，把那个剧场给布置完了。这个事我当时还没回过劲儿来，我就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是不是布置任务的时候布置的不够清晰，在整个流程中没有给他必要的指导。就这样到最后到过了又过了2个月啊，有一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因为就是基本上他是我请来的这个雇佣的人，但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他把一个活摆到我面前，我说这个不是你来做吗？他回我，你做效率高一点。我就说那我就效率高，我就做吧。然后结果就是我基本上啊每天也不能说是住在剧场吧，但是和剧场距离不会超过200米吧大部分时间。然后他们是该玩玩该乐的乐。然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我当时雇了还有好几个小伙伴嘛，我给其中的一个在我看来可能工作效率不是太高的小伙伴，我说这样，我给你放一个月假，这一个月的假呢你薪水照领，但是呢我们好好想一想，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儿有3-4个人，但是其实只干了1个人的活，有没有可能你稍微
改进一下这个，我就是真是原话这么说的。然后他就欣然接受了这一个月的假期，然后就回去放假去了。因为你要知道，因为他之前也不怎么干活嘛，所以他在和不在也不耽误事儿，你知道。哎，我觉得我就是被这个鞭尸的那个失败者，就是感觉。
那你现在管理别人是这种方式？
我现在没人了呀，我不用管理人了，我现在终于摆脱了，我现在管理我自己。我的天哪！
我们看到好多小伙伴、朋友、观众已经把简历拿出来准备向你求职了，你
但这个公司实在太好了，
这个很不错，这个很不错，
我见过最蠢的老板，这个是。
我真的，我跟你们讲，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不知道 Stone 他是有没有这个心态，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个，我个人就是这几年啊，就是可能从2019年开始，我2018-2019年差不多，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人真的啊，就是不能给他突然的财富。哎，真的真的，我这个瞎不是瞎说了，我2018-2019-2020年那时候真的日进斗金，那个时候赚钱赚的我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
但不是从我们脱口秀赚的。
哎，对对对对对，
炒股炒股炒股。
我跟你们讲一个这个。真实的事情啊，就回头给你们讲，很好笑。我们脱口秀有，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嘛，但是一直就是刚才讲的默默无闻。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同行，看我很可怜，然后就是让我请他吃饭，因为他打算教我一些怎么赚钱的秘籍。然后他特别用心、特别仔细的考虑到我的经济状况，我们两个人啊专门去吃，一共吃了91块钱。两个人专门点菜，他说：“哎呀，这个这那，照顾你张硕。”然后他当时说：“张硕，你这样，你听我说，你开一个奶茶店，你这样子一年怎么着也能赚20万吧？”我当时默默的心里面想：“操，老子今天上午就赚了20万。”
张硕，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容易赢得别人好感了吗？啊，因为你讲话，大家想同情你的时候，你突然来句：“操，老子就是有钱。”但你其实股票赚钱是要抛了才赚钱嘛，你最后还
那个时候就是抛一点然后赔在俱乐部里，
哦，
赔在最后单股上，
抛一点
发给发员工工资，然后抛一点做剧场嘛，然后后来现在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子。
哎，张硕老师，那现在那个搜索乐和喜剧搜索不到，那搜索啥呢？
现在
场地还在吗？
场地还在，但是现在都演出都停了，要到一月下旬了才会有魔术和魔术和民谣。
是这样，我觉得不管是收听的观众还是现场的观众都有可能觉得他在吹牛逼，但其实我替他作证，张硕啊，不管是从为人，不是说多好啊，为人是和刚刚说的没差多少，对，就是他就是一个我觉得思维太简单了。嗯，我觉得咱们开始做脱口秀那个年代是吧，真的是时代赶上人，你那个年代再没有情商的人都能什么网上租一个俱乐部，租一块场地，找些观众来，现在已经远远过了这个时代了。前两天我也和张硕探讨这个事儿，
但是其实还是看诉求，就是如果你是想就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是想像1920年那个时候靠这个玩意儿谋生比较难了，但是如果说是还是靠就是2019年以前的那种爱好其实还可以，就跟那个牡丹一样嘛，反正找演员收钱总要还是能撑得下去啊。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收钱之前已经做了有因为你知道就是脱口演员他的那个学艺时间很短，就是他成长的时间很短，他从第一次登台到这个就是说是有取得名利可能也就是
春耕秋收，
对，也就几年时间，但是比起这个其他类目的演出，它时间太短了。就是比如说唱歌呀、音乐呀，或者其他的舞台剧，可能都要10年以上了。
对，
他们很短，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错觉，就是脱口秀演员有点这个小人得志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短期成长就他就很嚣张很狂。然后后来我接触了其他类目的演员之后，我发现大家都一样，啊，就是积累了10年的人，他也是很嚣张很狂，啊，就是对。老板也是就是能欺压就欺压，但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关系啊，反正就是我感觉到了被欺压，就是这种。
我觉得你鸡汤翻错了，你不应该翻到00后整顿职场，你应该翻到不会带团队就会自己干到死。
哎，对，我买了这个书看不下去你知道吗，没法执行，因为我每次到那儿时我就想起当年我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这么对我的，我说我不能让这个这东西在复现在孩子身上。
哇，今天好，这个张硕，你这个正能量真是出来了，
那继续这样。
但是其实不行，因为
这境界就上来，
因为人是有一点，人是有惰性的，人是有惰性，就好像是我，如果不是因为我炒股赔钱赔完了，我现在也不会把乐和喜剧关掉，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会说是转这个转别的喜剧类目，我就撑着嘛，反正那每个月的那点钱也就是一个上午赚出来嘛，对不对？那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现在全中国没有人能够从里面赚钱了。你现在都从股市挣钱，你就可以拍电视剧去了，讲什么脱口秀啊？人家繁花你叫乐和，牡丹四川北路传奇故事。哎，当张硕说是真的，是真的，就张硕，我以前去他家嘛，对不对？他其实还挺热情的。他张硕就是情商低，不会说话，
不会带团队。
我觉得张硕本质一直是挺不错的，就各个行业里面都有阴险狡诈的小人，我有可能也被别人看作阴险狡诈的小人，我不用去辩驳这个事儿，但我可以替张硕背书，张硕不是阴险狡诈的小人，他就是一个蠢。
以前还生气呢，现在想想真的是他妈，
他是会那种，比如说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个演员和张硕说，哎，硕哥，你们这个场地今天，那个时候观众还很多，张硕那个场地每场能找到150个观众，然后有个演员演完说，哎，硕哥，你们这个场地今天可能位置摆放的不对，造成我今天效果不好。我们都说啊、哦，虽然我也不会听对吧，我也觉得你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你讲的不好就讲的不好，为什么找？但我会哈哈哈，知道了。张硕会说：“你说什么？
你说啥呢？
你说啥呢？”啊，对对，他就那种，你说啥了？滚出去！
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张硕真的会被别人说滚出去
啊！但是就是我讲一下这事儿吧，这是真的，真的，这事儿真是发生过。就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已经把这演员拉黑了啊，所以我也不害怕得罪他。就是有一次演出完之后，有一个演员他特别冷，特别冷，然后呢？下来之后呢，因为我约他好多演出，我那场冷完之后我说你这样演出不合适，你得把气儿往上提一提，然后那演员就特别认真的说是你今天的这个观众不行，他们不理解我的笑。我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正说这话的时候，下一个演员刚炸场，就是我说的时候那哗笑声刚炸出来，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是脸色就挂不住，然后这个演员感觉，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段子要这样，那个段子要这样，然后那个演员当时就特别认真的说，这个是喜剧理解的不一样，我不接受你说的这些意见，然后那个演员转身回头就在网上就说今天在哪哪演出，就在我这儿演出，被这个谁谁谁，被张硕啊，这个当然他没有点名，他就是被俱乐部老板说怎么样，然后就批判我对这个喜剧的理解什么，来不来，就是这种话，嗯，越说越惨了。
然后你回去埋头看书，零零后该如何整顿职场？
对，就是被整顿了太多了。现在还好，现在我招了一个，也不说招了一个吧，就是有一个帮忙的，就现在的时候，我的那边正在做那个演员收演员费的那个开放麦，我的那个场地啊。
张硕，你适合的那种招聘网站应该是找工作直接和员工谈，老板直接去谈员工，你要来这里工作吗？你不骂我就可以了。太牛逼了，张硕，
这个
哦，张硕真的是我也见证了他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在行业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大家说的那些什么80年代有些人发财了，后面又变穷了，我是真的见证了张硕的变化。张硕以前租房还住在徐汇区，对不对？那儿现在他住在剧场里面了。我前天到剧场去找他，他就睡在那个被子上，手上抱了三个字：凝聚力。
哎，对对对对，已经在剧场住了有，哎，几月份开始住的？4月份，
就从那个，
哎，没有，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我已经不行了嘛，就是，是不是不影响中国股市？我是随着股市的那个，哎，说到这儿，我说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今天这个是加餐啊，但是真好笑。二一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正是我这个财富值的巅峰。
我干了一个事儿，就是有一天有些演员在后台在那聊天，突然有一个演员就是我们在说哪，在静安寺那边说是有一个商场那边的排队的人特别多，然后有个演员特别不知好歹的进来说法拉利专卖店门口不排队你们怎么不去，我说我刚去过订了一个法拉利，然后那些人就呆了，然后他们开始问我这个法拉利的型号还是钱是花了多少钱，因为我之前就特别喜欢刷这个嘛，我给他们特别详细的报出来，然后每一次有人来问我说是然后你的法拉利呢，我就说已经在生产了，还有8个月交货或者还有6个月交货，然后刚好赶上疫情啊，这个逼我装了2年多
这个挺好笑的，
这个挺好笑，
因为所有人说有没有交货我都说因为疫情推迟了，
这个挺好笑的，
这个挺好笑的。
然后前两天还有，然后有人来问我说是，就是我问一个朋友说是在哪里停车，然后马上在群里面就说这个硕哥的法拉利到了啊，对，就是
各位听的朋友们，少男少女不要误解，张硕是没有法拉利的好不好，张硕有辆爱玛，我看到了
不是雅迪
雅迪
就在门口停着，
千万不要等一下请他吃饭，等一下
千万不要。好，感谢张硕，谢谢你，
谢谢。
哦，我们今天各式各样的人群都见过了。好，我们微信来，
下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掌声有请于老板。
大家好，我是于老板。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我在一个犯罪事件里面当做受害人的故事。对，然后因为我是云南人，所以我的脱口秀会有非常明显的口音。我刚来这边讲脱口秀，真的这个口音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就之前我讲脱口秀会跟那个观众互动，说大家猜一下我来自哪里。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那个观众啊，我问完这句话之后，就先是一阵沉默。接着一个观众就说了一句没听懂。因为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搞了一个方案，就是待会我讲脱口秀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个发音大家听不到的话，我就会准备一个字幕把它掏出来啊，到时候大家见到不要太惊讶就行。就我是云南人，然后我在昆明开了一家鱼火锅店，开了好多年啊，然后挣了一点小钱，是我在昆明呢买了一套老小区的房子。我买那套房子就是用一个商人的思维啊，所以我买套房子我就想等着它拆迁啊。对，真的，我做买套房子之后，我这辈子活着就只有个心愿了啊，就是我绝对不能走在那套房子的前面啊。当时买房的时候，中介跟我说买完就能拆啊，但是买完之后没多久啊，我们那个当地政府就发了个通告，我们那个片区那个房子以后原则上就只修不拆。所以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着急啊，我甚至想过给那个市长热线打电话，我要给他们提意见，我说一个城市的发展你不能总按原则来，要敢于大拆大建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这种说哈好像不太对劲，因为确实特别像是市长给市长热线打了个电话。后来那个房子确实一直没拆，我就索性就住了进去，然后我一个人住进那个老小区的房子。住进去没多久之后，那个物管很热情，有天给我打电话说是想帮我们这栋楼装一道防盗门当时我算了一下，我们这整栋楼呢有28户人，然后那装这个防盗门每户只要交400块钱，但算下来装这个防盗门就要花10000多块钱。但是按照我平常对大家生活情况的了解，就装了这道防盗门之后，最贵的可能就是这道防盗门了。所以我当时就坚决不同意啊。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就因为我不同意，后来就酿成了大错。2021年1月30号凌晨4:24，当时我在睡梦之中，就闻到一点酒气，就直接把我给熏醒了。这个字幕真是没准备啊，没想到大家听不懂来得这么快啊！真的，我当时被那只酒气熏醒之后，我就睁眼一扭头， 我就看到个黑男子弓着身子站在我的床边看着我，我一下子就发现这是我家里面进贼了，那个时候我特别惊恐，然后在本能之中我就想做点什么赶紧把这个贼给撵出去，但当时孤男寡男同处一室又光着身子的我，我唯一能够动的武器就只有我的声带了，所以我就拼尽全力大喊了一句云南脏话，咋中设计师傅了啊，对，知道我骂完了句那个杂种之后，
杂种，
对对，对方扭头就跑，那我也是跳下床披着被子光着脚，我就跟着追了出去，尤其是狗日子在经过门口的时候还顺手把我的门给关上了，所以那个时候追到客厅我就不敢再跟着追出去了，毕竟大半夜的光着身子在街上追贼啊，真的是个风险很大的事情啊，因为一旦失败了我就很像是个被捉奸的人，就哪怕成功了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也是很不堪入目，就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只穿着内裤，对，我当时就只穿着内裤，然后跟那个男的在街上扭打成一团，然后我还嘴里面喊着捉小偷，就路人看到会怎么想，他们就只会想说这个贼也太狠了吧，把人偷的只剩下一条内裤。说实话我当时在客厅是真的腿都软了，手是抖的，然后脑子里面是乱麻麻的，我真的就发现人在最恐惧的时候真的会暴露自己人性最本质的那面，就我当时我就发现我首先骂出来的第一句的那个脏话，对，就是我当时骂出来的第一句脏话，这还不是平常我总挂在嘴边的狗日的，而是咋中，就一个人只有在最恐惧的时候他骂出来那个脏话才是最走心的，就这个细节说明平常我骂人都还是有点装，而且我当时骂那个杂种真的骂得太大声了，就不仅把那个贼给吓跑了还把我那个楼梯那个声控灯都给喊亮了，就直接照亮那个杂种的逃生之路，但是那个杂种都活该叫杂种，因为他偷的是我分期付款买的苹果手机24期，我当时才还到了6期啊，后来我报警之后呢民警上门了，刑警也上门了，我就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观看我安装在卧室里面那个监控摄像头啊，讲到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我装那个监控啊，我最开始的本意是真的只想记录自己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但是我是真的没想到居然能在自己的卧室拍下别人犯罪的画面，但是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小区说实话就真的太老了，就不仅那个没有防盗门，就是我那个就是他那个小区也没有装监控，而且我那个装监控啊拍的是那个黑暗的画面，就基本没拍到什么有效的信息，除了记录下我们那个被偷的那个时间，后来那个警察呢检查遍之后就跟我说这个被偷的主要原因就是我没有把门窗反锁啊，我当时是有点不太相信，但是那个警察当着我的面用那个身份证就把我的门给打开了我当时直接就破防了啊，说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入室盗窃，因为真的这些年咱们国家一直都在宣传反诈，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不可能被偷也不可能被抢，我顶多就是被骗，而且说实话我真的很自负啊，就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被骗肯定也只是会被骗感情啊，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我就以前真的很幼稚的幻想过说可能顶多是有个富婆看穿我的逞强然后卸下我的伪装然后让我走进他的新房，
不好意思插句，你刚刚说的看出我的逞强是吧，你再说一遍不好意思哦，
就真的我以前真的确实很自负，因为我总是很幼稚的觉得 就会有一个富婆看穿我的逞强，卸下我的伪装，然后让我走进她的新房啊！但是真的，现实社会真的就无情的教育了我，现实是一个杂种，撬开我的门窗，然后走进我的卧房。我当时真的特别的后悔，尤其是在那个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啊，就是我那种懊恼，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的样子，不明白的人还以为是我被抓了。啊，这个事情后来发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自己有 PTSD， 就真的我后来我睡觉一直都不敢，那个睡觉的时候都不敢关灯。对，而且我还把那个门窗反锁，我甚至用沙发会把那个门给顶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那个房子的安保就但凡出生点什么事情啊，就110根本进不来，必须动用119啊！啊，现在一转眼，那个手机已经离开我，马上就要3年了，还是想他。我那个款啊，我现在已经还完1年多了，咋中？我觉得命安排一个杂种对我是偷家，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会把它讲成脱口秀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做一个脱口秀演员的乐观。马上是要过年了，我今天分享一个故事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大家送下2句话，希望大家永远乐观，永远门窗反锁。好的，谢谢大家。
我很想听你用汕头他用那个云南普通话对话会是怎么样。
穿穿你的内裤全部交给你们。
我的内裤。
你娃的内裤啊。
我抱歉，我刚才是用普通话。我的内裤。
我们是说娃、啊、
我们
没有娃。
我们
可以进行下去吗？这个对话。
走了，
就不要停在内裤这里、就是、
正常不要说。
我现在已经不太能准确的，我现在已经不能精确的那种区分自己的话是普通话还是方言了。
你放心，全部都是云南话。
全部。
毛有普通话。
糟了，我大脑跟我当时被偷的感觉一样，我都太乱了。现在
一个复活走进你的心房。
但被偷是真的改变了我当时那种就爱情观。我以前是真的觉得自己一个人也可能过的，但后来我被偷之后，我现在真的就谈恋爱了。我觉得还是跟人在一起住比较安全一点。
但现在还哦，现在住上海了，对不住了？
对，现在住上海了。我相信上海的治安应该至少也是中国顶尖的。
那现在那个房子给谁住了呢？
现在那个房子租给我在昆明的脱口秀同行。
你是真会坑人啊。
我还好还好，我确实在家里面装了监控，现在应该起到防盗了。现在那个装的叫就是在黑暗情况下也能拍清楚的全彩那种监控。
等一下，这个监控是你能看到你的同行还是那个同行的？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装在那个门正下面，就是大家就门正下面就拍得比较好。就原来我这样装在卧室，装在卧室可能同行也不能接受，现在装在门正下面，它真的就是起到监控作用了。
你一开始为什么想要装在卧室里呢？拍你自己。
是这样子，就是我开店买多了监控，我又不想浪费。然后我每天生活一个人住，就每天就在卧室面前，我一个书桌嘛，我就每天在那里。有时候我们脱口秀真的会在家里面自己演给自己看。
有吗？不
对，
不会吗？
我是会的，我就会在自己家里面演给自己看。有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镜头要是我被什么捕捉到最好。就是我会自己假想自己是那种楚门的世界那个男主角。所以我就当要不装个监控吧。
不是，你这个就在镜子面前演不就行了吗？哎，
没有被记录下来啊。对，这里面就涉及到我那个监控真的记录够一个我特别没想到的画面，就是我一次踢完球之后我脚抽筋了。我在那个正在玩游戏，是玩手机吧，我记得玩手机，好像突然抽筋，那个画面就非常的鬼畜。真的，后来反应过来，我第一时间就觉得这应该去查监控。 然后就把那个剪了下来发了一个朋友圈，还是获得不少点赞。就那个、那个时候
你是准备做个短视频博主是吧？啊，
对对，就是有，就是我们物未言之不欲，对吧？然后我说
什么什么什么，你把那几个字拿出来，拿出来。
啊，就是我先做好准备，就是意外来的时候肯定不会告诉我。
啊、了解了解、
我就先拍下来吧。
好，我们到这里是吧？好，非常感谢于老板，谢谢你的精彩表演，谢谢谢谢。
好，对，下面一位朋友呢也是新朋友了，我们一如既往掌声有请钟小月。哎，朋友们，那钟小月呢也是和咱们上上期最后的那位新人演员麦子一样，也是咱们从这个西坛路观众投稿中选上台的一位朋友，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一样，我们降低一些自己的预期，然后多一些包容。那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像麦子钟小月一样参加咱们的西坛路站着说录制呢，也非常欢迎您加咱们一个小助手的微信，微信号就不赘述了， XITANLU，非常非常欢迎，期待您的报名。那让我们回到节目里。
大家好，我叫钟小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爱情故事，好吧？就我的爱情怎么说呢？就你们也知道，就是都写在我的脸上了。就是我的爱情真的真的特别的难，就像这种长得不太好看的男生，你追女生真的特别的难，主动去追的时候，因为就这种。长得不好看的男生怎么说呢，就是别人的爱情是始于颜值忠于才华，但我的爱情是始于颜值忠于告白，你们懂吗？就是我不能去告白，我不能让这个女生知道我喜欢她，就她一旦知道我喜欢她了，这段感情就完了，就没有机会了。我那个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生，先要这个女生叫 A， 她坐我的前桌，那时候我喜欢她，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去接近他，因为我害怕他发现我喜欢他了。其实我是有一套计划的，为什么我一开始不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就是我想慢慢的培养感情，你们知道吗？但是其实这个招数有点阴险，就是我想跟他当成朋友相处，慢慢的就女生会比较感性一点嘛，而相处时间长了你再跟他告白他就很难拒绝你了，就有点卑鄙这个想法。但是我就想我要怎么接近他，但后来想了个办法，我就是去跟他的同桌聊天，他的同桌是女生 B， 然后我跟他聊天可能闲聊的时候他就会加入到我们里面，我就跟 B 聊天，一开始进展得很顺利，因为我发现我跟 B 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就是他学过画画我也学过画画，然后他爱看小说我也爱看小说，但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俩感兴趣的东西这个女生 A 她都不感兴趣，然后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人单方面聊天，我想完了，我喜欢女生 B， 当时我就觉得我是喜欢这个女生 B， 我想还好我没有告白，还好我没有告白，我就决定跟这个女生 B 相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天天这样一直聊天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没有办法单独约她出去，你们知道吗？我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也是学画画的，我也是学画画的，我就画了一幅画给他表白。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到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俩学画画的种类不太一样，他学的是素描水彩油画，我学的是儿绘。就你们没学过画画的同学，我给你们讲一下什么是儿绘，就是幼儿绘画。就是虽然你们也不要笑幼儿绘画，我幼儿园还是得过特等奖的。但我当时特别蠢，就给大家学了个话，这个方法就有点蠢，为什么呢？就是这就好像我给 Stone 表白，然后我给大家说了一段相声，当然这个女生最后还是拒绝我了，当时我就特别难受，因为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她，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告白失败了，我当时要想怎么弥补，就唯一弥补的方法就是我不放弃。我不知道你们男生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阶段，就是你告白失败之后你就一直在想干脆我就爆了，我就爆狼了，我就明着打，你就天天对他好给他买东西，你就死皮赖脸缠着他，就想让他有一天改观。但其实这样我也很痛苦，因为他后来知道了他经常明确的拒绝我，我很难受，但我又没办法放弃，你们知道吗？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一个我的正面人设，就是专一，你们知道吗？那时候班里同学都说啊，小月你好专一啊，你好专一啊，但那时候我要放弃了， 就是我就变得不专一了，我很难受。我一开始是因为他拒绝我难受，后来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放弃而难受。又后来又有一个同学过生日，因为到新的一年了嘛，就有一个同学过生日。同学过生日那天，就这个女生 A 她也知道就是我很难受。那天突然就这个 B 她也不让我送她回家了，但这个 A 她就跟我一起回家，回家路上她安慰我，她说啊你别难受，可能你们就是不合适。然后她突然说一句，要不你来追我吧。当时我听了她这个话，我想果然我还是喜欢女生 A 的，果然我是个专一的人。然后我就跟这个女生慢慢我们有一些单独的约会，但我们一直就没有成为男女朋友。到了高三的上学期，就是她要转走了，她学习成绩不太好，她要去上大专了，去外地。然后就前天晚上又是一个同学生日会，就你们发现我那时候主要社交方式就是同学过生日。和同学过生日完我就送她回家，然后我送她在出租车上，然后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我就想就这次我该告白了。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就是那种线下面对面的跟人告过白，真的不要去这样做，真的太尴尬了。我跟你们讲啊，就你面对面的对着一个人说我爱你，真的太尴尬了。当时我在他家楼下就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气氛特别的尴尬。然后我没想到他说了一句更尴尬的话，他说你可以为了我去死吗。当时他说这个句话就把我愣住了，我说不行，不能让他最后一天都这么尴尬，我决定把这个气氛拽坏，我就说我可以。当时他听完这句话之后，然后他就跟我接吻了，然后我的初吻就没了。然后接吻完之后，然后他捧着我的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是长得再好看点就好了。这是我的爱情故事记得
挺有画面感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有这种男生这样，
我最怕的就是被告白，因为我觉得告白实在是太尴尬了，就是像他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我很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当学生都不懂告完白要怎么样，告完白就直接变成男女朋友了吗？就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步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啊。然后我当时觉得告白我就很害怕，
我知道告完白一个樱花就掉下来了。
对，
然后就上字幕组
开始。那就可以直接打炮。
对，但其实对告完白没想到下一步，对不对？
我觉得当时大家只是对这个仪式很有憧憬，但是没有完全想到告完白到底要干嘛。
我觉得告白是男生的单方面一种想要满足自己。
应该是长得不好看的男生。
不是，我当时主要是碰到过一个班里的一个同学，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甚至是发动他们男生宿舍，在一个我们班集体开会的时候，在最后的那个环节，他拿了一束花过来，然后当时全班的人都看着。
怎么你住院了吗？没有。
我感觉我当时是那种那个，然后被 make a wish 了，你知道吗？就很尴尬，然后当时而且我还得当面拒绝他，因为我不能给他那个
当面拒绝。
我当面拒绝人家。
哇，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但知道怎么拒绝。
我必须要拒绝。
好狠心啊。你
怎么拒绝？
我很怕，因为我就说我当时只能对着他，因为他当时是用嘴就是拿话跟我表白的。哦，所以我必须拿话给
他。
他
怎么说？我来演练一遍。他怎么说？
就是说那种很肉麻的话，那种。哦，而且我都不太认识他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当时已经大家那个时候大家还是男女同学都不是很那个什么，不是接触很多的那种。然后
改菜我爱
你。
你
跟不修同一个年代是吧？
是改菜我爱你差不多这样。
他就说什么认识什么这些时间
认识好久了。
很不是好。对，
他
是差不多就讲了几句话。
突然四川口音。
然后就对我就当面说，我说你我觉得你挺好的，但是那个这个我没想到，然后怎么怎样，很惊讶，然后我就只能
你愿意为了我去死吗？
因为我。
我见过最牛逼的一个，他让我想到我以前朋友一个告白，然后我
I have a friend。
对，我有，真的是我一个朋友。可以说他名字小夏，我朋友小夏以前
徐小夏
20岁的时候，对不对？大学二年级，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日本女生，然后那个日本女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里面的，然后呢他们住宿舍，然后小夏那天就准备了特别，我觉得男生告白是花了我们所有的想法，我觉得就真的是为了满足自己。他那篇又要当歌手主唱，又要弹吉他，又要烘焙做个蛋糕，然后又要请我做司机。他 他知道我刚拿了驾照那个时候，然后他说你想开车吗？我说我想。
结果雅迪
不是，是真的，他还租了一辆车，福特福克斯。
哦，
然后我们那个十几年前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到上外，我们还冒充，他还做了一个假的上外什么通行证，你知道吗？对，就进去了，然后在里面，在那个楼下，然后他开始小下，还叫了他三个学音乐的朋友，他们就真的，我觉得男生真的是嘛，那个脑子特别好，就为了把什么日剧、韩剧里面的重现，他搭了一个棚一样的东西，然后三个人就开始唱，唱日本女生，她唱的是，我想一下，她唱了一首日文歌。其他都是中文歌曲，他说难以忘记初次见，你还要你总是心太软，这个和告白有什么关系？
对，
还唱心太软，但是唱了好多，然后日本女生的同学都开始起哄了，然后那个日本女生就下来了，在小夏真的会说日语的，小夏就跟他说啊，もしもし。但小夏反正说了一些摸西摸西哇大西哇，哎，我大西哇，爱斯特鲁对吧？爱斯特鲁，我知道我爱你嘛，对不对？我知道，他就类似说了一些这个，然后后面他们俩就拥抱了一下，
大妹
说完了之后，打麦倒没有了，小夏没有提出更过分的要求，他们好像说完之后就拥抱了一下，然后那女生又回宿舍楼上了，然后小夏说啊，收摊了，收摊了，然后给了我50。给了那乐队三个人一人100。对，就是我觉得是他那个时候，小夏很厉害，我这朋友他在大学里打工特别厉害，他那个时候在那些烘焙店啊什么，他已经做到代理店长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有钱，他就要完成一下自己这个表白日本女生的梦想，好像后面还是在一起谈恋爱，谈两三个月了，然后那个女生后面就去参加东京奥运会了。没有开玩笑，那女生后面就回日本了，这是我见过的男生表白的一个。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下周就过年了，我们也会在休息一周，在2月18号恢复更新，卷土重来，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那下周就要过年，我也在这里代表西谈路的所有主播、喜剧联合国的所有演员、所有同事，祝大家新年快乐，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最后呢，在过年前也想给大家推荐几场咱们的演出。第一场要推荐的是张硕老师的这个免费开放麦，也是咱们今天在节目中有提到的牡丹麦放开。注意哦，朋友们，他的名字是麦放开，不是开放麦，每天都会有。如果有喜欢看开放麦演出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开开盲盒，见证一下新人演员的成长。但在春节期间也是休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跑空。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小红书或者其他平台搜索牡丹麦放开，了解详细资讯。另外一场演出呢，是我们喜剧联合国 STORM 精心准备的一场演出，肃静江湖路远，一语儿女情长。 STORM 呢会在2024年的2月14日情人节在大宁剧院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场与徐霞客内容截然不同的普通话脱口秀情人节特别演出，给上海的一封情书，喜欢的朋友不容错过，一定要去看。此外，年前年后咱们喜剧联合国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拼盘演出，还有更多的专场，比如说林彦彦和陈泽的双职工家庭，张俊的非常棒的选择，贾浩的一直躺到生活变好，孙书恒的三堂会审加利略，唐香玉的堂堂正正，梁言的哎呀再说吧，黑灯的君不见，购票方式都是同样的，都在喜剧联合国小程序。最后呢，再次祝您新年快乐，咱们明年再见。下面是今天节目中的彩蛋，朋友们不要错过。
唱个快节奏点的歌。
没有
的。唱快节奏。
今天另外的价钱。
老张给我们唱个快节奏的歌。
一下想不起来。
哎，唱个这个，咱们唱个这个，唱个陶喆的歌，好吧？我和你一起唱。
陶喆这
个。那我来唱个陶喆的歌。
你唱
陶喆的歌。
快节奏什么歌？陶喆。哎，我们唱个。
唱
王力宏、
啊、唱王力宏是吗？
对，
好心分手是吗？
也可以，
是快节奏的吗？这个
我要记得住歌词，快快让我想一个，要想一个快节奏。
陶喆吧，你就说来吧，陶喆、
啊，唱个快乐崇拜，快唱来。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耶、yeah ，
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好，太蠢了。